好，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咗一个嘅议题啦，咁啊或者回顾少少啦。我哋上次咧话我哋会连续有三堂系嘛，咁咧就讲话第一堂咧就系老华侨看自己，咁其实基本上咧就讲我哋应该点样去作为加拿大第一代嘅移民，好在乎你点睇自己，你当自己系客旅系寄居嘅华侨。定是这里当家作主的一个人。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一个题目叫杀还是不杀 ,to kill or not to kill。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讲弱国无外交。我们每一次呢都会用一个故事来开始，然后跟着就会讲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呢未必跟故事有关又或者有关的。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进行一个小小的讨论时间。我今天呢又再一次咧，係嘥咗大家15分鐘啦，真係唔好意思。不過我嘗試會 cut 短啲，希望可以追翻我哋有個討論嘅時間。然後最尾我哋會做一個總結嘅。咁我哋上個星期我哋講嘅時候咧，如果大家記得咧，我講過話老華僑睇自己啦。咁我哋大家好多當中都係起碼20年噶啦。咁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都叫做老華僑噶啦。咁但係我介紹咗我自己之後，如果你記得，跟住我問大家。你怎睇你自己呢？你是哪位呢？你是哪个呢？你在加拿大的位份是什么？是不是华侨呢？是不是过客呢？是不是寄居者？我上次用我那个旧同事，他的名字叫 Richard Bing Wu 来做一个引言，一个故事，如果大家记得，他是不知道第五定第六代的一个中国人，竟然在这里的根是内过一个白人的波兰裔 的加拿大人，给我看到一个即係 inspire 我睇到一個一面我睇唔到嘅，就係當我哋去我哋中國人呢個民族咧，好多時候我哋睇嘢咧係透過一個族裔一個 race 去睇嘅。咁我家姐喺香港過嚟探我嘅時候，好多時候都話：，誒嗰個印度人喎，嗰個係白人喎，嗰個黑人，我哋講係喎係喎，佢係印度人嚟喎。咁但係對我嚟講，好多時候嗰啲都係一啲朋友。琴日食飯咧，我先同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弟兄同埋佢太太一齊食飯。他是斯里蘭卡嚟嘅，咁而家咧就喺温哥華市警裏面咧嚟到全職工作，但係佢好勤力嘅，佢除咗市警，除咗全職工作之外咧，佢仲有一份部分嘅兼職嘅工作，就喺三一神學院裏面咧教神學，一個斯里蘭卡嘅，可以好似印度咁嘅人啦 ，brown 嘅，頭髮係白色嘅。然後跟住佢就係一個温哥華市警，亦都係神學院裏面教書嘅一個弟兄。咁啊，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喺好多嘅思想上面咧，係比我更加嘅即係我盡量想嘗試唔用嗰個字，不過保守。咁啊，所以我哋大家傾偈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温暖、好特別嘅一個溝通。雖然佢同我喺族裔上面咧係風馬牛嘅係嘛，佢太太咧亦都係一個華裔。咁你話咁咪得咯，華裔，但係佢係喺紐西蘭出世嘅一個華裔，佢嗰個口音咧係非常之重紐西蘭口音嘅，喺紐西蘭出世、紐西蘭長大，移民咗過嚟加拿大。咁所以我哋生活嘅世界就是一個咁嘅世界，你點會睇你自己呢？你會唔會將嗰個族裔嘅身份係擺到好高好低咧？咁呢個就會影響到我哋點樣去對好多嘅行為、對好多嘅議題咧嚟有一個反應。我哋跟住亦都講話。你要有一個決定啦，究竟你是當家作主的時間啦，定係自我矮化？唉，唔係噶啦，唔關我事噶啦，我哋啲少數民族有咩可以做啊？咁嘅時間咧，亦都影響到我哋對外面嘅社會嘅一個睇法。你會唔會參與你個 condo 嘅嗰個業主委員會咧？如果你住喺獨立屋嘅時候，你會唔會嘗試？即係食完飯行嘅時候咧，周圍同你嘅鄰舍打招呼，自我介紹一下咧。見到有啲新人搬入嚟嘅時候，你會唔會歡迎一下佢咧？等等呢啲咧，就好在乎你自己自身點樣睇我哋自己。然後跟住我哋就會知道點樣去作鹽作光。如果我哋根本常常覺得我哋係客旅係寄居嘅，耶穌幾時都會嚟，可以即刻接咗我走噶啦，咁就唔需要去進行任何嘅討論關於。譬如話 BC 省嘅政治制度，我哋嘅選舉制度係咪應該去大幅修改啦？咁大家知道嗬，今年十月我哋嘅市選裏面咧，省政府亦都擺咗一個民意調查喺當中，唔係民意調查，個 referendum 即係叫做公決公投。 咁就決定我哋嘅省選嘅方法咧，係咪會改變咁？咁等等呢啲嘢，你關唔關心咧？其實就在乎你嘅心態。咁我上次咧就講咗呢啲嘅幾題啦。咁今次咧我就揀咗個題目咧，就叫做殺還是不殺 ？Kill or not to kill？ 咁咩叫殺還是不殺咧？咁其實呢個係同我哋基督徒嘅一個 Christian ethics 咧係好簡單嘅，基督徒倫理觀好簡單嘅，好直接有關嘅。sorry， 咩叫基督徒倫理觀咧？乜嘢叫啱？乜嘢叫錯？呢個就係基督徒倫理。咁喺我哋嘅倫理概念當中，究竟生命係何價咧？究竟我哋應該要做啲點樣嚟到做啲乜嘢嘅政策嚟到保護生命咧？咁啊，好喺我哋講今日嘅題目之前咧，我都係好似一路嘅即係上堂同埋今堂或者下一堂咧，都會用一個引言一個故仔咧嚟到同大家講講嘅。呢個故仔咧就有一位嘅加拿大人咧就叫鄭天華，有冇人聽過佢嘅名㗎？一位、兩個 ，very good。嗱，鄭天華先生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加拿大人嚟嘅 ，Douglas Jung。1924年出世，然後2002年咧就過身嘅。等等慢下。我呢啲蒙古皇帝教仔嘅大汗揼細汗。這個是我牧師送給我，看到我有抹汗他就覺得很尷尬。2002年鄭天華過身，即是換句話說，大概距離今天大概20年不夠，16年左右。如果大家記得他16年前過身，但是1924年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1924年在我們這個國家，我想大家很多都未出世。1924年在我們這個國家發生一個很大的事情，尤其是對我們這個族裔來說很大的事情。1924年之前呢，是我們的人頭稅，即是說呢，你來加拿大都可以，不過呢，我們要收你一個稅。1924年那時的自由黨黨這個總理William Leon McKenzie King 呢，他就覺得這樣不夠，於是呢就通過了一個叫排華法。排華法意思就是說呢，不單止中國人是沒有任何的status， 在加拿大沒有任何的位置，更加的呢，我們不歡迎任何的中國人過來、okay？ 無論是家屬又好什麼都好，他有四點是一個 exception 的，譬如話你係一個 diplomat 啦，又或者你係留學生啦，等等呢一類。咁但係1924年嗰陣時開始咧，排華法係正式實施。鄭天華就喺排華法之後咧嚟到出世嘅。呢、這個就係鄭天華喺過身之前冇幾耐嘅一幅相。我相信佢唔係基督徒嚇，佢嘅言行舉止都冇講到係有一個基督徒嘅一啲即係講嘅嘢啦。咁但係以下一段係佢講嘅説話。咁1957年嘅時候咧，佢當選咗加拿大嘅温哥華中區啊 （Vancouver Centre） 嘅一個國會議員，係成為咗加拿大第一位嘅華裔，亦都係亞裔嘅國會議員。會唔會出到聲㗎？死啦！我唔記得咗問添。That's really too bad. Okay. 鄭天華先生在這一段短的錄音裡面呢，麻煩弟兄，我給大家聽一次先，他拿個麥給我。他在這段錄音裡面呢是一段的，麻煩。著了。得。試多次啊。得啦，有佢啦。嗱，佢喺度，佢講到咧，就話其中一段加拿大人咧係最 我们最惨的一段经历呢，就是我们所出世的国家是不接纳我们，亦都不承认我们。那这个是他，我想终结他一生的斗争当中的其中一个的讲法啦。他是一个出生在本地出生地，但是出生在一个本地的外国人，一个 foreigner。咁一個咁嘅 foreigner， Kenny， 你啱啱上次講話啊，我哋要咩當家作主啊，乜乜乜乜，咁好似佢咁，究竟點做咧？咁1940年代嗰陣時咧，鄭天華就同一班嘅嗰陣時嘅 CBC 啦，即係啲我哋叫做香蕉啦，黃色皮膚白色心嗰啲咧，佢哋有傾。而家加拿大面對住一個二次大戰嘅時候，如果我哋而家唔企出嚟為我哋嘅國家做啲嘢嘅話，翻嚟之後佢哋會問我哋點解我哋要理你哋啊？你為我哋國家做啲乜嘢？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就同一紮嘅 CBC 咁咧就一齊咧嚟到參與加拿大嘅軍隊，咁就喺英國嘅軍隊嘅管轄底下咧，就喺緬甸嘅地方咧就有做一啲。clandestine 的一些計劃，即是一些幕後的計劃和一些做破壞的計劃，他們要做的就是透過緬甸滲入去中國的大後方，然後透過他們滲入之後就去訓練那裡的遊擊隊和幫助中國國民黨政府的軍隊來到去遷滅日軍，這個是他們做的任務。但是沒多久跟著他們就是二戰呢，美國咧就投下兩枚嘅原子彈啦，跟住冇幾耐咧，太平洋戰爭咧就完結。咁所以鄭天華同嗰班朋友咧，就叫做復校咗加拿大。或者我在這裡很快地講講，他剛剛講到就是說，當他參軍回來之後，跟著沒多久他就回到 UBC 去讀一個法律系。那時1947年加拿大就將這個排華法就已經是取消，於是他就可以去 UBC 讀這個法律系。然後跟著讀完之後，他跟他的朋友，他的一個同學就來找他，喂，不如我們去 run 吧。咁佢就話啊好啊，咁佢同個朋友咧兩個都冇去傾到究竟為咗邊個嘅即係政黨嚟到 run， 咁誰不知兩個咧都係保守派人士嚟嘅，咁所以佢哋兩個咧就喺保守派裏面咧嚟到去 run， 咁嗰次嘅省選佢冇贏到啊，一個嘅 by election 啦，一個嘅補選啦，冇贏到，咁但係跟住第二年之後咧就有一個嘅聯邦大選。他於是就參加呢個聯邦大選，不如我試下咧攞呢個麥嚟到去俾個喇叭好嘛？因為呢度有少少干擾。整高佢。
We felt in our guts that unless we did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 we could show to the Canadian people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at we were willing to work.For everything that we wanted, which was no more than the rights of Canadian privileges, the rights that every other Canadian enjoy, as a matter of course. I was only practicing law for about 2 years, and then one morning I received a call from my classmate, Gowan Guest, and he made the suggestion tha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my classmate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having me run as the candidate, and he asked me to run, and the funny part of it was,When I accepted, I did not inquire from Gowan which political party he was representing, and he did not ask me what political party I had affiliations with. It turned out that we were all conservatives.
On January 9, 1956, Jung ran provincially for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Although he lost to Social Credit candidate Les Peterson, Jung's candidacy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a Chinese had run for any political office in Canada. Guest and Jung persevered and decided to tackle a bigger prize in the next federal election. They would run in Vancouver Centre against the sitting Minister of Defence, Ralph Campne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Douglas Jung, and I am your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candidate in Vancouver Centre. We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election day, and by now you will have heard many appeals put forward before you from other candidates. Your duty now is to sort out these appeals put before you.
On Monday, June 10, 1957, John Diefenbaker's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toppled Prime Minister Louis Saint-Laurent's government, ending 22 years of Liberal rule. History was made that night because Canada had elected its first Member of Parliament of Chinese heritage, Douglas Jung.
I can see my father coming home that day who lived with me, and he threw his cap far away into the Chesterfield as he walked into the door. Oh, we won! The Duck Duck won! I'm so proud, so happy, you know?
They hoisted him on their shoulders like he was a hero. And he won. Definitely a hero. But here was the man who got elected, defeated, Ralph Campney, part of our legal establishment here in the city of Vancouver, a very well-respected minister in the cabinet. Here's this young upstart, took him on, and beat him.
I was elected in a constituency which was the same area which 50 years earlier, in 1907, had seen Canadian roughnecks come down into Vancouver Chinatown, where they smashed all the stores and took the Chinese and tied them together by the pigtails and threw them and their belongings into False Creek. Now, 50 years later, that same constituency that perpetuated this terrible ac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made amends by electing the first Chinese Canadian Member of Parliament.
不知大家听到有几多啦？咁佢基本上，如果大家知道温哥华嘅历史咧，喺二十世纪上个世纪嘅初業的時候呢，曾經試過一個暴動的，就是一些反對中國人的人呢，就去衝入去溫哥華的唐人街，就將很多的唐人呢就打傷，然後將他們的鞭呢就捆綁在一起，Douglas Jung就說甚至將他們的家當呢就推了去這個腹溪裡面等等。他說這個區域的人呢，在嗰陣時發生呢件事之後五十年，即係1957年咧，竟然就選咗全加拿大我哋國家歷史裏面咧係第一位嘅華裔國會議員，作為一個嘅復和，即係佢會咁去揣測或者解釋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呢一個就寫下咗加拿大一個好大嘅歷史，就係、是、加拿大第一位嘅亞裔華裔嘅國會議員，咁啊鄭天華先生。咁呢個係唔容易的一件事嚟噶，佢透過參軍去貢獻自己，證明到佢自己係加拿大人，亦都說服咗嗰陣時嘅 Diefenbaker 總理，然後透過 Diefenbaker 咧，亦都俾佢能夠參與喺進步保守黨嗰陣時嘅一個選舉，跟住贏咗當時嘅叫國防部長，嗰陣時嘅執政政府嘅國防部長，然後就將成個嘅政府都換埋添，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在當時的華裔來說，是好像剛剛阿菲啊，或者是 Art Lee 等等這些人去說，是一個很大的激動鼓動來的。如果我們在加拿大稍微耐一點的時候，其實都沾染有一點那種的興奮還在這裡。下一段的video 呢，可能就會比較更加難，我們都無謂浪費大家時間去聽。咁呢一段咧，係講到德章咧，係一個其實係成個 DVD 咧，係記述呢個鄭天華嘅一生嘅一個 DVD 嚟嘅。咁喺當中咧，其實 YouTube 你都會睇到噶啦。咁啊， 佢呢句話咧叫我係加拿大嘅代表 ，I am the Canadian delegate。點解咧？佢嘅意思其實係話咧，喺1957年佢當選國會議員之後咧，嗰陣時嘅總理 Diefen Baker 迪芬貝克咧，甚至到到一個地步咧，佢要向全世界嚟講加拿大嘅嗰個歧視咧係錯嘅，亦都係唔能夠接受嘅。加拿大亦都咧係做咗啲嘢，係選咗第一位嘅中國人嘅 MP， 咁所以咧。他派呢個新上任的 MP Douglas Jung 咧，係作為加拿大在聯合國的一個代表嚟到去發言。咁Douglas Jung 講的呢段説話咧，就係、是、他代表咗佢係加拿大嘅即係嗰個 lead 啦，成個嘅delegate 嘅 lead 啦。咁佢坐咗喺加拿大嘅席位嘅時候咧，聯合國其中一個嘅 usher 一個司事咧就走過嚟，唔好意思啊，先生。呢度係一個加拿大嘅代表嘅席位嚟㗎，請你去翻你自己個代表嘅地方去啦。Douglas Jung就用呢句話答佢 ：I am the Canadian delegate， 我就係加拿大嘅嗰個代表。咁所以呢一段話其實對一啲新移民，好似我啱啱開始接觸到佢嘅事蹟嘅時候咧，個震撼性好大啊！即係好似 Richard 咁，原來幾代人都喺加拿大，好似 Douglas Jung 一樣咧。你睇下你自己點睇啫嘛。I am the Canadian delegate。原來我哋喺加拿大係有一個身份咧，我哋可以爭取到嘅。咁呢一段基本上就係講佢嘅嗰個嘅事蹟啦。佢呢段説話咧，就最尾一句咧就係好特別嘅。佢話喺九年之內咧，佢由喺加拿大到一個唔存在、冇身份嘅一個人，竟然躍升到成為加拿大喺聯合國當中嘅一個發言人同埋代表。咁呢、這個呢九年嘅時間係改變得好快。咁呢個就係鄭天華嘅一生。咁啊，好彩咧，我呢段咧就直寫咗出嚟，咁啊，所以大家唔使聽到好辛苦啦。佢話加拿大係我一個嘅國家。My loyalty and my allegiance is to this country. 佢話我效忠嘅就係呢個國家，但係我唔能夠去忽略咗喺我血裡面所流傳嘅嗰五千年文化，中國文化所影響嘅。但佢亦都唔相信咧，呢一個嘅文化，呢、這個喺血液當中流傳嘅中國文化咧，係阻礙到佢點樣去愛加拿大，點樣去將我自己嘅loyalty 咧嚟去俾加拿大。呢、這個係Douglas Jung最尾嗰時佢所講嘅。鄭天華俾到我哋嘅啟示咧，其實好多嘅。不過我哋今日咧係講，主要係講話一個咁嘅加拿大人，一個咁嘅華裔，第一位係即係開天闢地嘅一個華裔。到我哋今日十月嘅時候市選啦，當我哋見到譬如話列治文市啦，我唔知大家啦，係全個 BC 省裏面咧投票率最低嘅地方。列治文市亦都係咩啊？華裔最多的地方，咁我自己很多時候去幫一些候選人去看的時候咧，成個地方有不同的選區和選票站噶嘛，係咪？咁啊，列治文都不是每一笪地方都很多華裔住嘅，但是每當你將這個加拿大選舉局的資料，即係啲票站的資料，然後同加拿大人口普查華裔住的資料嚟到去複合嘅話咧 ，overlap 嘅話咧，你就發覺咧，邊個票站多華裔的時候咧？哪个票站投票呢就特别差特别少，有些票站呢甚至是得回单位数字的投票率， 即是说十个华人在那里住的时候呢，零点九个一个呢是会去投票的。嗱，我哋知道我哋今日所有嘅呢個公民嘅權利，呢、這個投票權咧，就好似 Douglas 爭一樣咧，用血嚟去爭取翻出嚟嘅。所以我鼓勵大家，無論你支持咩政黨、咩理念都好咧，喺你十月嘅呢個公投或者係十月嘅市選咧，大家一定要去投票，一定要去投票。你話我唔知點投啊？咁你咪是但揾一個你識嘅 ，tick 一 tick， 或者甚至去抌一個空票，都叫對得起我哋嘅前人。是吧？如果不是他爭得很辛苦才爭回來的一些東西，我們說、哎、我飲茶不得閒、啊、又或者是我約了朋友看戲、啊、不得閒、啊、我就覺得似乎有點對不住他們。但今天我們不是說投票，我們今天是說、一個生命的何價、鄭天華是透過參軍來 去表達到他對加拿大的那個忠誠。但是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之所以太平洋战争来到完结到是因为什么缘故？两个原子弹扔落去日本，日本亦都透过他们的军国主义呢，在东南亚是杀戮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无辜人，是吧？生命何价呢？作为基督徒，作为门落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生命这件事呢？可能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众恩堂呢是门诺弟兄会的宗派。门诺会是一个很源远流长的一个重洗派，一个的福音派的教会。门诺会差不多已经有60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改教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一定要回到圣经去。很多的、我们那时候的即是 Mennonite 的前人呢，是为了这些东西死了那些呢，今日呢这些的议题你又觉得有没有那么特别啫？譬如说政教分离，教会不会参加政府里面的、影响政府里面，政府也不会影响教会里面的领袖。譬如说、对于、婴儿洗礼，我们会觉得呢、要洗礼呢是要一个对世界的宣告，所以如果一個 baby 咧，佢係冇辦法做到呢個決定嘅時候，就唔應該立。等等等等呢啲嘢，今日咧我哋已經習以為常嘅。但係喺600年前嘅重洗貧民落會嘅運動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弟兄姊妹咧都係殉道嘅。咁究竟門落會對於生命呢樣嘢，佢哋睇法點咧？我琴日一齊食飯嘅，除咗啱啱我所講嘅嗰位弟兄，那位的在 TW 教书的那位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两位呢、也都是在本地出世的，整台人只有他们两个是本地出世的。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个、这个太太的呢，个太太呢就在 Yarrow，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Yarrow 呢是如果你去新奔新力、或者是、那些 camp 啊 Chilliwack 那边呢，就一定会经过一个细摊，是一个门落会的细摊来的。他说我们那时候呢，教会是不容许我们去做警察，不容许我们去支持任何的暴力行径或者参政的。所以门诺会我们的传统呢，就是一个非常保卫生命的。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耶稣很清楚的教导，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可以跟大家看了。马太福音26章52节，就是当、那个即那些官兵、又带着整班 的官兵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然后、他身边的一个很锡他的门徒、就拿刀一夜咁砍下去，结果就将、那个、其中一个的官兵的耳仔削了下来，记不记得？跟着耶稣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句话。门罗会的启示都、我们对、罗马书是特别的看得重。马太福音亦都是我们常常会赖以为我们这个宗派的核心价值的、一套。如果大家有少少重温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是登山部分，大家都知道登山部分除了八福之外，跟着下来很多就是讲到伦理的东西的、如果、我们一阵间会有一个讨论，那就讲这方面的。门罗会的启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罗马书十二章等等这些圣经的章节当中呢，都教导我们要去爱护生命，是不可以杀戮。但是同时间同一本的圣经，我们会看到在譬如说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讲到、 呢個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佢嗰陣時佢嘅侄仔呢個羅德咧，就喺嗰陣時嘅索多瑪俄摩拉嗰度附近啦。咁嗰陣時打到七國咁亂嘅，係嗰陣時嘅未係以色列之前嘅一個戰國時代。如果你睇翻聖經嘅時候咧，嗰度嘅形容咧就話四國 versus 五國，就唔係七國咁亂，係九國咁亂。有四個土皇帝就打嗰五個土皇帝，咁其中四個土皇帝咧就甚至去捉咗嗰個羅德同埋羅德一家嚟到去走。咁呢段聖經又講到咧，亞伯拉罕點樣用武力嚟到打敗咗嗰個贏緊嘅嗰四個土皇帝，將羅德同埋羅德一家同埋佢嘅財產咧係攞翻曬。咁但係呢一段聖經亦都講到咧，亞伯拉罕並冇去佔據嗰度嘅土地。嗱，你諗下喎，當亞伯拉罕去同佢打仗嘅時候，當贏緊嗰邊俾亞伯拉罕打贏嘅時候，咁邊個就係真正嘅土皇帝啊？亞伯拉罕本身啦，佢絕對係可以咧喺嗰陣時咧，仍已經插支旗呢個係我地方，但係佢冇，亦都冇進行大量嘅殺戮。咁呢個係一個俾到我哋睇到點樣去用暴力，但係咧又唔係殺戮嘅一個即係肆無忌憚殺戮嘅一個例子啦。咁呢個亞伯拉罕佢嘅回應係點？所以我今日咧希望大家同我討論一個嘅分組啦。我哋分大概幾咁多人嘅，有我諗我哋有三組啊，可唔可以分到三組啊？會比較大啲嘅組。嗱，我想你做嘅咧就係分 A、B、C 三組。咁A 組咧就會講一個議題 ，B 咧就會有一個議題 ，C 咧就會有一個議題。咁我無論你係 A、B、C 都好咧，我希望你大家先睇咗馬太福音第五章。馬太福音第五章成章好快嘅啫。睇完馬太福音第五章之後咧，我哋就分組根據你嗰個嘅議題嚟到討論，然後跟住我哋就喺十分鐘之後咧嚟到集合嚟到去計。咁我哋分組咧，不如我哋報一二三咁好嘛 ？A、B、C 咁樣好嘛？由呢位先生呢位弟兄先啦 ，A 系啦 ，B A 阿婆婆你系 B C， 咁你系 A 啦 ，B C A 好是但啦 ，A B C 唔系呢边先 ，C 婆婆你系 C A C A B 系啦 ，C 测试。咁任何 C， OK， 好，咁我哋麻烦你分三组，咁好快嘅。咁你分之前啊，记住自己咩先喎。咁如果 A 嘅话咧，我就想讨论下，你系咪支持应该有一个设有可以使用武力嘅警察部门咧？警察攞枪噶嘛，系嘛？咁佢攞枪嘅时候，佢就要随时要去决定究竟系咪要用枪嚟去。了解一個人，了斷一個人的生命了。馬太福音第五章跟這個問題有什麼關係呢？第二，如果你是 B 組的話，請你去說一下，在什麼情況下你會可以考慮支持死刑的呢？這個是一個 loaded question 來的。OK？ 如果你是 C 組的話，第三條就是說，加拿大需要軍隊嗎？OK？ 請你看馬太福音第五章，我睇翻第五章，然后跟住我哋可以讨论呢个问题。究竟你嗰组，你哋对支持有一个用可以动用一个致命武力嘅警察部门，你哋嘅立场系咩？第二就系你会唔会喺咩情况底下你会支持死刑？第三咧就系你觉得加拿大系咪需要一个军队咧？系嘛 ？A、B、C， 咁我哋 A 组不如就喺呢边啦。 咁 B 咧就喺嗰边啦，然后 C 咧就喺呢一度嘛。A 喺呢边 ，B 喺后面 ，C 喺呢度。我哋有大概十分钟到时间。是不是大家都有聖經啊？是不是大家都有聖經啊？是啦，如果可以的話，看《馬太福音》第五章啊，登山寶訓。我們用，是啦，得十分鐘就好像，現在開始了，十分鐘。不如這樣啦，我給多五分鐘大家啦，我想時間應該 OK 的。我哋应该大概需要五分钟到 wrap up 就得噶啦，咁所以俾多由而家开始俾多十分钟大家啦，好冇？咁你哋可以有多少少时间，因为成张圣经可能一次过睇晒都好多，系嘛？你唔边个话你唔明白啲问题？个题目个题目有人话唔明白个题目，咁我话呢度 A 你睇系边一组啦 ，A、B、B、C 三组啦 ，A 组呢度 ，B 组嗰度 ，C 组啦。咁譬如话你系 A 组咁样啦，咁个问题就系你系咪支持能够使用致命武力嘅警察部门吓？咁呢个系 A 组嘅问题。咁马太福音点教导你咧？我哋系咪可以去支持一个动用武力嘅咧？是啦，因为有些人说、我警察拿支警棍就可以了，好像以前英国伦敦那样有警棍的而已、警棍可以延伸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警察拿着支枪的、是啦，可以致命的暴力执法、你是警察，你拿着这支枪，你会不会用这支枪去射低个人杀了他，你去保护其他人呢？福音点教呢？你哋可能尽量细声少少，我有啲系。我哋可以有两分钟时间可以 wrap up 就最好啦，大家。咁我哋每一组咧，可唔可以揾一个去发言人嚟去分享你哋嘅组嘅讨论，讲你哋嘅题目咧系点样去点去讲嘅咧？我哋不如由第 B 组开始啦 ，B 组开始啦。嗱 ，B 组佢哋嘅问题咧就话喺咩情况底下啊？马太福音有冇俾我哋任何启示？喺咩情况底下咧，你会可以决定支持系用死刑嘅咧？咁？capital punishment 又或者是 death penalty， 在什么情况下是你会可以支持死刑的呢？你们的看法是怎样？
係民主政府，佢哋係有有係即係個民主即係點講？個政府係人民選出嚟嘅話咧，係一個集體責任。即係就算即係佢係即係做錯決定，咁係個係整個群體係一齊負責任。即係我哋唔能夠話捉棋每一步棋都完美，但係我哋落棋嘅時候係要舉棋不悔，係唔會後悔，係一個集體嘅責任咯，並唔係一個個人嘅私人嘅責任。咁所以如果係一個民選政府而佢係有死刑嘅話，佢係對個群體有個限制，係你即係做錯嘢，你係承擔個責任。咁我哋係一個集體責任。
咁基本上你嘅換句話講，因為我哋假設執行死刑就唔係個人可以做噶啦，係咪？咁即係換句話講，呢條題目咧，基本上就係政府你咩情況都有支持一個政府進行死刑。咁換句話講，我聽到嘅答案咧就係話咩情況都係都得，因為嗰個係一個政府所做嘅一個決定，因為集體噶嘛，一個民選出嚟嘅，係咪？係咪啊？大家第幾啊？點睇啊？贊唔贊成啊？咁啊，唔好將佢擺上台。其實呢三條問題咧，喺馬太福音當中咧，都冇直接俾到答案嘅，亦都係三條非常之困難，亦都喺未來到我哋見主面之前咧，大家都會去 struggle 嘅三條問題。咁所以大家抹曬汗咁樣，唔知道點拗曬頭。揾曬咁多段聖經係揾唔到答案咧，其實係應該嘅。
人都已經係鬧咗，
又唔鬧佢，一槍崩佢崩，瓜佢啦。OK， 我哋睇翻 A 組啦。A 組你哋嘅睇法，呢個題目係咩啊？是否支持設有能夠使用致命武力嘅警察部門？嗱，我假設全世界所有警察部門咧，又可以俾佢有陀槍嘅咧。都可以在某些情況下執行這個用致命武力的一個做法，即是換句話說，你支不支持這種的警察呢？
幫我做心理
學好啊，
全部都是他們說的，就基本上我們都是支持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實在有這個需要咯。但是如果 based on 我們的教導，如果我哋自己諗啦，代入我哋而家每一個人都係一個警察，而家俾咗呢一支有致命嘅槍我哋揸住，我哋應該點做咧？咁神嘅教導其實當中亦都係講話，我哋做基督徒係困難嘅，但係咧困難之中咧，我哋係有 blessing 嘅，即係裏邊咧係神有去保守，亦都俾智慧我哋點樣做。咁我相信我哋嘅組咧亦都係 call 咗，即係 Toronto 亦都係試過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有一個警察，佢喺一個危急嘅關頭，但佢都冇用到佢個手槍，以致佢可以係用口就可以去制服咗呢一個人啦。咁其實相信喺個執法部門嗰度咧，亦都係教導佢哋係盡量唔好去用呢啲手槍去致命嘅。當然即係裏邊有好多 detail， 咁我哋。知道 exact detail， 但我哋相信嗰個 theory 就係話佢哋盡量係用最後先至解決方法咧，先至去用個。咁所以我哋 based on 神嗰個教導喺馬太福音呢度講咧，就真係我哋都係有 blessing 喺當中。如果我哋警察，我哋係支持，但係我哋會知道神嘅教導叫我哋唔好用呢、這個即係、就是、隨便用呢個手槍。
明白。有冇其他問題？咁基本上就係話，即係總之有一個 escalation path， 但係終極點到冇辦法嘅時候，都係用到槍咧，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即係去殺人都可以接受。OK， 第三組，你哋嘅問題咧就係加拿大需唔需要軍隊啊？
第五章即係講到愛仇敵嗰度，即係我哋即係都唔應該去報仇啊嗰個嘅理據咧，所以就覺得係軍隊入唔一定係要為咗報仇嘅原因嘅，可以係保護啊或者係一啲嘅救濟嘅原因都可以。咁同埋有一個理據就係、是、耶穌話佢哋唔係為咗係要廢掉律法同埋先知啦，所以佢都係可以十開個國家係有軍隊嘅。咁但係我哋都有講過話，即係耶穌嚟都係即係有神去同我哋一齊嘅時候，即係有愛啊，其實都係可以唔需要軍隊嘅，因為即係最終我哋去見主面嘅時候，最終嗰、那個審判咧都係喺神嗰度嘅。
叫我都唔錯。
但係同一個，如果同一個 argument， 警察都可以唔使冇嘅喎，嚇。其實呢三個問題都係非常之難嘅，亦都我諗即係有好多嘅大學嘅課程啊，話好多嘅即係專家啊，可以俾到大家好多唔同嘅意見。咁我諗其實基本上耶穌所帶出登山寶訓呢一點咧，其實就係 summarize 咗或者總括咗喺嗰一個登山寶訓第五章嘅最尾嗰節。大家有冇機會睇睇啊？登山寶訓嘅馬太福音第五章最尾嗰節。根據小弟的預見咧，其實我哋嘅愛我哋嘅主，其實佢嘅目的就係喺呢句嗰度。佢講咁多之後，跟住最尾話：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我哋係咪一定可以做到噶？英文話 be perfect， 即係話要追求完全，要去作完全，去盡量去做完全，去 be perfect。但是我们有一个破碎的社会，由一班破碎的人去组成，一班不完全的人去组成。所以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刚刚看回在第五章 through 第五章，耶稣也都 recognize 到的，你要受到审判就不是你一定有罪，你要交账不是一定说你要受到很大的惩罚。有两个历史上的人可以给我们参考的，第一個咧係喺最近啊 Mel Gibson 有一出戲當中咧去勾畫出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出戲叫做Hacksaw Ridge， 有冇聽過啊 ？Hacksaw Ridge 叫做咩唔係斷背山，咩鋸齒山定點啦 ？Hacksaw Ridge 係講喺神召會裏面一個弟兄，佢係一個反對用武力嘅一個人，但係佢同時間亦都好想去。貢獻他自己 去為國家來報效，所以這個叫 Desmond Doss 的這個弟兄呢，於是又參軍，但就拒絕呢去拿支槍，拒絕去 開用子彈，跟著他透過、就是、軍事法庭的裁定、啊、等等他申訴之後呢，最後軍部都是給他來做一個的 medical 的兵，做一個 medic， 但是去到硫磺島戰役的時候呢，日本人咧就肆無忌憚咁去殺美軍，但係呢位弟兄竟然係神蹟地咧，喺一次嘅戰役當中救咗76個美軍， 在一個山上面咧，嚟到鋸齒山叫做，在山上面咧就將佢救咗，然後撈啊佢哋落去。咁因為咁嘅緣故咧，佢係得到一個英勇嘅獎章嘅。Desmond Doss 俾我哋睇到一個一樣嘢咧，就係話，就算我哋唔贊成用暴力，唔代表一定我哋要攞支槍去。就算我哋贊成暴力，唔代表我哋唯一嘅解決辦法咧，就係攞支槍去殺人。喺我哋門內會嘅傳統裏面咧，我哋相信係替造和平嘅，我哋要 make peace 嘅。雖然咧今日呢個世界越嚟越難啦，但係當我哋透過我哋自己嘅貢獻，你嘅捐獻，你支持宣教士等等咧，其實可以去到世界其他地方咧，係減少呢啲嘅紛爭，亦都減少咗呢個戰爭嘅可能性。呢樣係積極啲，我哋可以做嘅。第二個人咧，我想同大家講嘅咧係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咧係一個好爭議性嘅路德宗嘅一個年青嘅牧師。潘霍華所生於嘅處境咧就係喺德國嘅時代，喺納粹德國開始屠殺大量嘅猶太人。我哋知道而家歷史就即係畫上一個句號之後咧，我哋知道超過600万嘅猶太人，亦都好多嘅波羅斯 Polish， 即係啲波蘭裔嘅人或者其他嘅人咧，係俾納粹德國嚟到屠殺喺希特拉嘅掌管下面。潘霍華佢有一個機會，就係透過佢自己識嘅一啲納粹德國裡面嘅人，去謀殺暗殺。納粹德國的這個希特拉，他做了一個很難的決定，他說如果我能夠去這樣做的時候，我將來見到上帝，我要對他交賬，我要接受審判，我是很不想，但如果我這樣做的時候，我能夠拯救到這班人，我願意。於是他就嘗試去暗殺希特拉，結果被人捉了，在盟軍解放那個地方幾天之前是問吊而死的。所以潘霍華這位弟兄給我看到的就是，我要做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我做的决定可能未必是最完美，可能未必是最好，但是有一天我可以跟上帝交账，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我可以安心。所以今天马太福音没有去解决到我们这些现代所有的问题，但是给到我一个提示，还有透过讲暗两位的弟兄给到我一个提示，就是其实圣经给到我们讲的，我们要朝着像我们天父完全的那个方向去，我们要替造和平，但同时间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情况呢，譬如说警察是不是应该动武力，那位的第二代，即爸爸也是香港警察，他自己也是多伦多警察的那位朋友，如果那个癫佬真的去掹枪的时候，或者继续拿那个货车去撞死其他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做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那个警察，你又会怎么做呢？所以在这些难处当中，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和贴近我们主耶稣的胸膛，知道他的心意是怎样。过了少少时间，不好意思，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再讲《约国无外交》。谢谢。